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20号，公元2017年11月8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强调战乱中的青年更能体会和平的珍贵所在；第七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关注西藏宗教自由；中共不满印度防长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印度军方回应防长访问地为印军驻守区域。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谈到宗教恐怖分子标签化以及缅甸暴力冲突等问题。尊者强调，遭受战乱摧残的年轻人最能体会和平的可贵之处，因此他们的心声更应该被世界所聆听。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6号、7号两天，在居所内与中东等遭受战火摧残国家的青年代表进行对话。在昨天的对话进行前，尊者与两名参加会议的青年透过网络连线接受了半岛电视台采访。
So how do you build peace in times of conflict? Joining us to talk about this, we have the Dalai Lama and two youth leaders participating.
主持人提问说，美国青年可以从此次对话活动上学到什么？
Real, I think, representative of human being. I think these innocent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尊者指，真正代表人类的是那些来自充满冲突地区的人。他们才深深了解和平与和谐的珍贵之处。我希望世界领导，包括精神领袖们，能够多聆听这些正遭受苦难年轻人的心声。尊者赞扬正陷于苦难，甚至面临生命威胁的年轻人，仍然保持希望与乐观。这种难得的自信，如果配以智慧和慈悲，那么我们就能够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慈悲。被问到与人接触的方式，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诚挚的微笑是首要条件，一本正经的庄严形式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隔阂。人类本该就相互坦诚接触交流，好感与欢笑自然会产生。有网友问尊者如何看待中共对他的妖魔化，尊者表示不认为中共的敌视对他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尊者也曾被称为魔鬼，他同样不以为然，而是幽默待之。我们尊重拥有历史文化而且非常勤劳的中国人民，尊者强调，尽管有过去的历史事实，但是藏人重视今天的实际局面，因此选择不追求独立。我是一个非常仰慕欧洲联盟精神的人，所以我们同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让我们切实享有中国宪法中提到的权利，必须立刻得到落实。有网友提到缅甸罗兴亚穆斯林群体问题，达赖喇嘛尊者表示，相关消息令人极度难过。最初看到报道时，尊者就呼吁包括缅甸军方在内的涉事人应该记起佛陀的面容，因为佛陀如果身处事发地，必定会向受苦一方提供帮助庇护，不论对方的信仰为何。当时《时代》杂志以缅甸僧侣的照片为封面，并配以佛教恐怖分子标题。尊者以常年来为世界穆斯林证明的态度指出，佛教恐怖分子、穆斯林恐怖分子等标签称号是完全错误的。
Some of my friend, Muslim friend, practitioner of Islam, they told me,
我的一些穆斯林朋友解释说，一个自称为伊斯兰教追随者的人，如果制造流血冲突，那么这个人就绝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所以，合格的伊斯兰追随者应该将爱延伸至所有真主阿拉所创造的万物之上。在捷克的一场会面中，达赖喇嘛尊者曾建议昂山素季处理缅甸冲突，当时他表示问题非常复杂。尊者指出，在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的人道协助非常值得赞扬推倡。谈及不同年代对于世界改变的影响力，达赖喇嘛尊者指出，有时老一辈人对年轻人的看法是经验不足且无知，然而尊者认为老一辈人有时会用20世纪的心态来看待21世纪的社会。在这方面，生活在新时代新科技中的年轻一代更具备知识，只是有时会缺乏经验与耐心。尊者呼吁他们的想法更加顺应实际状况，值得老一代人的倾听。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10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15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及蒙古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近期前往斯里兰卡出席第7届世界佛教徒大会，他借助这一平台为西藏境内宗教自由状况发声，寻求各方的关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今天从达兰萨拉启程，将对欧洲6国展开访问。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第7届世界佛教徒大会于11月3号、4号两天在斯里兰卡召开。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及蒙古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总理维克拉马辛哈以及来自50多个国家的佛教界代表出席了活动。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戴洛仁波切在会上发表讲话，引述20世纪在红色共产政权之下，俄罗斯与蒙古境内佛教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压的情况。仁波切表示，当时两国境内无数佛教场所被拆毁，数千僧尼学员被迫还俗，而后随着红色政权的倒塌，两国佛教文化重新得到恢复。但是在中共政府的高压统治下，西藏境内的藏人处境仍非常艰难，宗教与人权遭受着严厉打压。肯尼亚共和国佛教代表汉蒂比马拉在会上发言指出，近年来中共政府在国内建造许多佛教场所，但是此举只是为了创造经济效益，当局若真心关注佛教文化的发展，就不该限制藏传佛教寺院与藏人僧尼的自由。今天11月8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赴欧。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洛桑森格访问行程首站为丹麦，之后将前往挪威与瑞典、加拿大等国参访。据官方透露的行程安排，11月18号、19号两天，司政洛桑森格将在加拿大出席第9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结束在加拿大渥太华及多伦多市的各项行程后，司政洛桑森格将继续前往英国参访，预计11月25号 梵提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对印度国防部长近日访问阿鲁纳恰尔邦的行程提出抗议。印度陆军参谋长在受访时对此作出回应，强调印度防长访问的是印度军队驻守的区域。今年9月刚获任命的印度国防部长尼尔马拉斯塔拉曼于本月5号对阿鲁纳恰尔邦安乔地区进行了访问。昨天7号，中共透过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印度提出抗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声称，印度官员前往中印边界争议地区活动，可能会使边界问题复杂化，不利于双方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努力。发言人称，希望印方能和中方一道共同努力，继续为双方通过谈判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氛围，维护好两国关系发展大局。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印度陆军参谋长毕平拉瓦特将军昨天反驳中共外交部指称，他强调，印度国防部长当然会访问全印各地有军队驻扎的地区。拉瓦特将军指出，尼尔马拉斯塔拉曼部长日前在阿鲁纳恰尔邦慰问士兵，了解大家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这种访问总是会带给士兵激励。国防部长当然会访问印度军队驻守的区域，国防部就是负责支持军方的部门。今年早些时候，中共对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阿邦达旺提出抗议，而去年中共也对美国驻印大使理查德维尔玛访问阿邦提出过抗议。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
镶嵌在印度社会中的西藏流亡学校，为了能够发给合法学历证明，在课堂大纲的安排上必须配合印度政府的规定。然而教育本土化的呼声在流亡社区中不断升高，特别是在于学习藏语。2004年，流亡西藏议会通过了流亡西藏基本教育政策，内容包括9年义务教学、传统文化优先于现代知识、幼稚园到小学3年级应使用母语教学。在7年级之前，藏语应该被列为主科之一等等。流亡西藏基本教育政策主要落实于教育部所成立的中小学，对于自治体制的流亡西藏学校的约束力有限，但其精神仍被完整的实践。语音是文化的载体，对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藏人，藏语更是身份认同的指标之一。在印度的流亡学校中，西藏学校教授4种语言：藏语、英语、汉语、北印地语，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文学、科学与音乐、美术、体育等科目。从幼稚园到5年级，所有科目所选自编的藏语教材；6年级以上开始逐渐引入英语教学；10年级以上除藏语一科，全数使用英语教学。
以上收听到的是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